这时候的迹象。本信息是根据威廉·布拉罕弟兄1963年11月13日星期三在美国纽约州纽约市传讲的信息《这时候的迹象》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31113，历时1小时48分钟。现在让我们低头祷告一下。我们仁慈的天父，我们今晚实在很高兴能有这荣幸奉你的名来到纽约这里来服侍你的子民。我们非常高兴能与他们相信，能与他们相遇，也知道将有一个伟大的明天，我们要在那里相遇，在那里我们永远不用再为病人祷告了，因为病人将会永远健康了，也不再需要在漫长的夜晚里为失丧的人祷告了，因为那时他们都得救了。我们正在仰望耶稣显现的那个日子，我们看到这时刻正在逼近，这些神迹奇事都指向了那个时刻。主要这应当使我们停下一会儿来思想一下我们自己。现在我们要问这个问题，主啊，鉴察我，试验我，如果我们心里有什么恶念，父啊，求你把它拿走。我们要带着纯洁的心和清洁的手来侍奉你，因为我们不知道你何时会召我们，呼召我们到上头去，我们就要去见你了。主啊，如果今晚这里还有人不认识你是他们的救主，能赦免他们的罪，他们也还没有从神的灵重生的，愿今晚就成为他们做出那个决定的晚上。愿神用他的恩慈充满他们，求你医治这里的病人和所有受苦的人。父啊，愿聚会结束后这里不再有一个软弱的人或一个罪人，愿我们看见这是成就，是神得到尊贵和荣耀。我们这样祈求是奉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那今晚能再次来到这里奉我们可爱救主的名来服侍神，实在是极大的荣幸。他是那位能满足一切的神，正我们昨晚讲到主的天使和在索罗玛的迹象，那时这位天使在帐篷后面与亚伯拉罕说话，那这人是一位天使，但却是以人的形式出现的神，因为亚伯拉罕叫他主。凡读过圣经的人都知道，那这个大写的 LORD 主是从起初神创造天地的神这个字来的，意思是以罗心，就是满足一切的那位全能者。神在那里以人形向亚伯拉罕显现他自己，那当时他们看上去只是满身尘土的客旅，那神从来没有说他是从哪里来的。但注意，当他对亚伯拉罕说话时，他说我必行这样，我必这样行，我这样应许了你。瞧，并且用他的为父之名叫他，即亚伯拉罕。那几天前他刚刚从亚伯兰这个名字被改了过来，现在他叫亚伯拉罕，也叫萨莱为萨拉，即公主。然后神就在亚伯拉罕面前消失，下到了索罗玛，那就是他们结束的迹象。火从天而降，毁灭了索罗玛和俄摩拉以及周围的城邑，这是一个象征，显明外邦世界也要这样被毁灭，它要被毁灭，要被火毁灭。神这样应许说，他要赐给我们一个迹象，他不会再用水毁灭这个世界。神若不先赐下迹象，就什么也不做。 他赐给我们彩虹的迹象作为一个约，接着不会再用水毁灭世界了。那现在这次是用火，耶稣谈到这个时候，他说正如挪亚的日子预备方舟的时候一样，只有八个人借着水得救，人子来临的时候也要这样。那看看人数是多么的少，像过去那样只有八个人借着水得救。他继续讲到了那个日子的道德，又吃又喝又娶又嫁。那如果那不就前我读到了那点，那我就讲解的那传讲的。那后来我明白耶稣所读的创世纪与你我所读的是一样的，所以我就回去读创世纪六章，要知道他们在那个日子里所做的事。那我们知道神的儿子们娶了人的女儿，那我看那里的翻译是说娶了那些女人，不是女儿。那就像在内华达州的林旺，那又娶又嫁，就像好莱坞一样等等。那接着说那些就是上古有名的人，然后你看生活杂志上面的那个发生在英国的大的丑闻，那是那些有名的人，那些妓女等等。那还有我们的政府官员所做的，哦，那是多大的混乱，完全耶稣所说过的要发生的事一样。看到吗？又吃又喝又娶又嫁，还不知道，直到挪亚进方舟的日子。那然后门就关上了，不再有机会了。那是他最后的一篇讲道，在任何伟大的事工中，最后的一篇讲道一直都是对那些不可能得救的人传讲的。挪亚他的最后一个信息也是给那些不可能得救的人，只要他进了方舟，门就在他后面关上了。他在后面待了七天，雨才开始降下来。瞧，先是他传讲了他的信息，建造了方舟，之后门就关上了，有七天。人们说那个老狂热分子，瞧他已经在那里了，他自己把门关上了，是神把门关上的。索罗马的情形也是这样。看看我们的主耶稣，当他在地上时，他曾是个加利利的年轻先知，他进了会堂，每个人都爱他。他医治病人，那是他第一部分的施工，第一阶段。那第二阶段是说预言，他开始谴责那个日子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说出了他们是什么，他们如何瞎眼不明白道，不认识他是谁等等，以及会有什么临到他们。那你知道因着这点耶稣被人定罪，因为这些事他被定了十字架。但他们阻止不了信息，你可以阻止使者，但阻止不了信息。那圣经说他下到阴间传福音给那些曾经不顺服的在监狱里的魂听，他最后的信息是给了那些灭亡的人的。想到这个真是可怕，在某个日子里人们会继续传福音，就像在挪亚的日子他们所做的那样，他们也会继续做同样的事，但对一个灭亡的世界来说，那门已经关上了。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的事，所以你今晚若不是基督徒，要好好的思想这点，严肃的思想一下。那我们知道唯一该做的事就是要遵行我们的主所留给我们的指示，传福音给凡受造的听。主知道谁会得救谁不会，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把网撒到海里，打到了各样的水族，但神知道谁会得救谁不会得救。若不是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他那里来的，凡父所赐给他的就必定会来，我们知道那点。所以我们不能说这人是基督徒那人不是，因为主说天国好像一个人去到海里撒网，当他拉起网的时候，网里有各样的水族，可能有水蜘蛛、臭虫、蛇、鱼、吃腐肉的鱼和好的鱼。但你瞧那些的水臭虫那最后又爬回到海里去了，那些好的鱼主人就收了起来。那我们不知道哪个是哪个，我们只是撒下网去，但你记住水臭虫在网罩到它之前它就是水臭虫，只是聚会的影响把它捕到了。那蛇仍旧是蛇，就是福音的网把它抓住了。吃腐肉的鱼就是吃腐肉的鱼，乌龟就是乌龟，小龙虾就是小龙虾，看了吗？但真正的鱼一开始就是鱼。所以主知道谁是，因为羔羊在创世之前被杀时，他就把他们的名字放在了他的册子上。我们在这里要尽力做好我们的本分。那 Vic 弟兄在那头撒网已经撒了许多年，那其他的传道人也在别的地方撒下他们的网。 那我来这里要把我的网同你们弟兄们的网连在一起，我们就能撒出一个更大的网，然后一直拉网，那就像湖边的渔夫所做的那样，在某个日子里，湖里的最后一条鱼会被打上来，到时候捕鱼的工作就结束了。那让我们全心的寻求神，祷告，存诚实的心，因为我们看见这时刻临近了。那今晚我们要为病人祷告，那我们发了祷告卡。那我相信 Billy 我们有机会跟他讲，今晚他发了祷告卡了吗？是的，那好的，很好。那昨晚我们为今晚的祷告聚会打下了铺垫，那我想接着可能拿一两个晚上来讲道，那我们就会看到还有多少人没有得到圣灵，那才是主要的事儿。行，那如果你得到，如果你得了医治，神必医治你，肯定的，他已经做了，那你只要信就行了。但如果你，那如果你活得很长，那也许你还会生病。但如果你得救了，那就不一样了。那现在我们要说一下这点因为有时候有些陌生人进来来参加聚会，那也许从来没有见过医治的聚会，很多时候那他们试图给你安一个神医的名号，那只要没有，只有一位神医，那就是神。那说白了，只有一位医治者，那就是神。那医生不能宣称是医治者，那他们不是医治者，他们没有宣称是。要是我出去，那在外面弄断了手臂，我去找医生，说医生快点医治我的手臂，那我还得做完我的工作，那会怎么样？他会说你需要精神上的医治，只要那是真的，看到没？那医生呢接好我的手臂，但行医治的是神。如果我割到手了，我说医生我割到了手，就快点给我医好，医生做不到，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清洗伤口。那如果裂口很大，他可以缝好伤口，但医治伤口的是神。只要肉身可以繁殖细胞，但生命才能把细胞连在一起，身体会产生出钙等元素，它里面有生命，钙不能医治，生命才能医治。只要没有一种的药能够医治，药只是保持清洁，神才能医治。行，没有一种的药能够医治。如果我割断的时候倒在这儿死了，你把我带到医生那儿说你能医治这个人吗？他会说他已经死了。好了，然后你说那然后把手缝起来，你有些药是能医治那手的，不是？不，我没有那种药。行，如果他们把我缝起来，那给我抹上熏料，使我一百年看上去都很自然，每天给我打青霉素，在那伤口处抹药膏，但即使那个也肯定医治不了的。为什么？因为生命已经离开了那身体。那么谁是医治者？药还是生命？现在你告诉我什么是生命，我就告诉你谁是神。讲神就是生命，看到没？你是，那昨晚我们说过，我们有足够多的机械，却没有动力。那我的身体是机械，但我的身体若没有动力，也就是灵，那就不能够运作，明白吗？是这灵在使我的身体运作，使身体得到控制。就像一辆没有汽油、没有点火能力的汽车，然后不管动力有多么的精密我说不管机械再好，有气缸啊，有接触点的火花塞等等，它也必须要有电流，也必须把这些都放在一起。神也是这样，必须让一个信徒与神接触，然后某事才会发生。所以神的医治就像救恩一样，那传讲是灵魂得救之福音的传道人，没有一个想要被称为神圣的救主的。若他是神圣的救主的话，那就像人传讲神的医治被称为神医一样，那因为那人无法说他能救一个人，因为耶稣已经这么做了。行，好的。但是那借着他的传讲，他把人们指向了那位救主基督。神的医治只是把人们指向在哥哥他已经做成了的工作，因为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看到吗？神的医治不是某人所得到的，那是他可以用在你身上的东西，而是你对已经成就之事的信心。那如果今晚耶稣穿着他给我的这套西装站在这里，那他也不能医治你，他只是他可能你可能知道他是耶稣，但他并不能医治你，因为他已经医治了。只要你必须相信，那他会说我的孩子，你不知道因着我的鞭伤你就得了医治吗？行，他已经做成了，那是一件已经做成了的事，是过去式。我们现在只要相信，那对我来说这道已经足够了。如果你告诉某人某事他们不想要相信，那么那就算了，那任凭他们不信算了。但神不是那样，明白？那就是像我过去听到一位传道人和他妻子常常唱的一首的短歌， 不像人相互宽恕那样，耶稣又赦免又忘记。瞧，我们不能忘记，但是神能，他是神，他能忘记，永远忘记，他能把罪扔到永远忘记的海洋里，甚至不再记得了。他是神，他能把那个从他的记忆里边完全的抹掉，但我们做不到那样。瞧，他能做到。那当你相信他已经为你做了这事，当他为你的过犯受害时，因他受的鞭伤你就得了医治了。这是过去式，那唯一你要做的就是相信。这道教导了这点，没有人能说道没有教导这点，他的确教导了这个。那我们看见各处都有这么多得了医治的证据，所以有神的医治。那如果这是你或我，如果我们说的话，那也像神那样是至高无上的话，那么如果人们不相信，那他们就不必信，那毕竟那是他们生的病。但神不是那样，他的教会里也设立了使徒、先知、教师、牧师和传福音的，那这一切是为了成全基督的身体。在这个身体里，在各个地方的身体里，他赐下了九种的恩赐，那些恩赐是不同的，有智慧，有知识，说方言，医治的恩赐，翻方言等等，九种属灵的恩赐，这些都是要显明主对教会的爱。叫他让你们有次序，那伟大的圣灵自己就是教会的师父。那糟糕的是，我们不是把圣灵，而是把主教当做了我们的师父。那圣灵是神赐给教会的师父，来抚育教会，使他能在神的警戒中长大。所以是圣灵自由的在教会里设立这些恩赐，他们完美的运行。只要你不是感情冲动，想要接受你自己对自己的看法，那人们就是在这儿犯了错误。那我发现在一些人中间，若有人在圣灵的影响下那有点兴奋了，这很好，那被激发起来。但有人那就会来找你说主有没有这样说，行，你不必要给他们答案，你不要说什么，除非是神说了，那么你就有了主如此说的，那样就没有东西能使事情不发生的了，那必定会发生。那今晚我向任何人挑战，在聚会中你听不到一次当圣灵说主如此说的时候，而事情不是照着所说的完全成就的。有几百万个例子，瞧，这绝对是正确的。如果圣灵今晚下来借着异象对我说话，我要你去到总统的墓地，那明天我要是乔盛华盛顿复活，那我就会邀请全世界的人来看他发生的，这事儿也必定会发生的。瞧，因为圣灵如此说了，这使得成为事实。但在主说那事之前，你必须得等候，看到吗？行，那你知道你得救了，你知道你被主的恩赐所充满，如果主在你里边，你就知道他是如何在你里边行出他的生命。所以只要满足他，要是想用你，他肯定会用你的，他知道你的状况。那我认为当带着爱那样做并彼此交通时，我们就会忘记了这些大杂烩的东西，各种的宗派和障碍，神的大军就会迈向胜利。那今晚我想要读一小段的经文，那你们中的许多人若想跟我一起读，那如果你们愿意那没问题。那我们想要翻到马太福音十二章，那我读的时候你们也可以跟我一起读。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八节，现在我要宣布一下我想要讲的题目是这个时候的迹象。那这是个有点熟悉的题目，那我想讲这个，那是因为我一直在祷告我不喜欢偏到一边去，那讲很强烈的道然后又回到那条线上。因为谁都知道那圣灵的恩赐他们是在一定的管道中运行的，同样的圣灵赐下医治的恩赐，同样的圣灵也赐下方言的恩赐，只是管道不同。那你从一个管道去到另一个管道，那现在让我们来读。那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也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了。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 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看了，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了，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那我们在这里发现我们的主，那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边所说的，正是说到了犹太人信仰的倾向，犹太人相信神迹他们来找耶稣，这些神学家与他议论，他们想看一个从他而来的迹象。那你看到他们是多么瞎眼了吗？耶稣已经显示出了他是什么的迹象，他就是弥赛亚。那昨晚我们讲到了这点，那多少人昨晚在这儿，让我们看看。好，好的，那昨晚我们讲到了这个，并对会众证明他应该显明出来的弥赛亚迹象，就是他就是摩西说过要兴起来的那位先知，凡不信这位先知的被从民中剪除。耶和华你的神将兴起一位先知向我，当他来行了先知的迹象时，那他们许多人却想说他是别西卜或是某种的邪灵。他告诉他们说现在我赦免你们这么说，但当圣灵来了，那当然他会行同样的事，你们若说话干犯他，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那我们绝不可以随随便便的对待这些事，我们必须真诚的来看这事。那耶稣做出了那个声明，当圣灵来行耶稣所行同样的事时，凡说话干犯他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那记住，直到五旬节圣灵才赐下来，那这位耶稣基督已经对犹太人做了见证，这位耶稣基督也对撒玛利亚人做了见证。所以一位公义的神不能定一群公义的百姓有罪，神所定罪的一定是一群不公义的百姓。那么这位圣灵必须在末后的日子回来临到教会，显明出耶稣过去所行过的这些迹象，因为神从不改变他的方式，神从不这样行一件事又以另一种不同的方式行另一件事。瞧，他第一次的决定就是完美的，因为他是神，明白吗？他的道不能改变。那在我们这6000年的人类历史中，神从没有多学过任何的东西，他过去所行的他从不需要再多学点什么，因为他一开始就是无限，叫他从不改变他的道。他选择了借着一个无辜者所流的血来拯救人。那我们试图教育他们，我们试图把他们组织起来，我们试过了世上的各种的办法，社会的生活每一样都失败了，而且还会继续失败，直到我们回到宝血底下。那是唯一一个神与人交通的地方。神从不改变，神说了什么就必永远长存。如果人来到神的面前，神因着他有信心而医治了他，他就必须以同样的方式医治另一个人，否则他医治第一个人就做错了。如果他借着血救了一个人，也唯有这样，然后却又让某人因为受了教育或成了神学家等等而没有涂上流出的血就可以进去的话，那么他要求第一个人用血就是做错了。行，他必须永远都保持一样，他的旨意永远都是一样的，他的行动也永远是一样的。神从未跟任何的组织打过交道，在历史中找找看，神总是跟单个的个人打交道，从来都不是一群人，是单个的个人。在历史上我们发现，当一些伟人兴起来，主差他们出场，当他们去世后，那些在他们后面的人就建立了组织。当人们搞出了一个组织后，从来没有一次那个组织不是死掉了的，他绝不可能再回到以前的那种属灵的光景中。那我刚查考完大约20年的圣经历史，那没有一处 说到他们有再兴起来过的。神今天正在眷顾，明天怎么做取决于他，他总是与我们单个的人打交道，行，因为一群人就会有太多的想法，要甚至使徒们由犹大堕落了，他们就想再选一个使徒，他们摇签就摇出马提亚来，这是他们拿着天国的钥匙所能做到的最好的事情了。圣经里没有一处提到过马提亚有做过任何的事，但神拣选了扫罗，一个脾气暴躁的人，但主某一天必须要让他摔个仰面朝天，好让他能往上面看一看，就说我要指示的，他要为我受很多的苦难，看到吗？教会拣选了马提亚，但神拣选了保罗，那区别就在这儿。做出拣选和选择的总是神，神那样做是因着他的预知，因着他的拣选。那我们发现神总是借着神迹奇事跟人打交道，他应许过在末世要有这些的迹象，神不能改变他的策略，他总是借着先知对众人讲话，历代以来有很多次神总是在某处有一个先知是神可以借着他说话的，每一个先知都会有主的道临到他，要到指临到先知，看到吗？人们总是下去找出这先知在哪里，那先见的意思是预言或预先说出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先见，能看见将要发生的事，然后对众人预言出来。圣经说倘若那事没有成就，那么就不要听他，必须每次都要成就，神不可能失败的，行。那如果那个事儿没有成就，他说他就没有与那人同在，所以根据这点人们就会知道主的道与他所拣选的先见同在，这些旧约的先见，那圣灵从未改变这种做法。耶稣说圣灵要临到你们身上，他要把我所教导你们对你们说过的事儿指示你们，还要把将来的事儿指示你们，瞧，他从不改变他的体系，总是一样的，因此我们才能够对他有信心。但你瞧，我们属人的东西使自己卷入到了各种的事情当中，那一组人聚集在一起投票选这个选那个，导致我们走偏的正是这种东西。假如说哦，这是给另一个日子的，不，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所有的道都是神所漠视的，所有的道，那耶稣绝对是带着应该随着他的迹象而来，那正如摩西所预言的，弥赛亚将是主要兴起的一位受膏的先知，他也很清楚地显明了他就是那位先知。在这里这些法利赛人却来找耶稣说，父子，我们想要看一个从你而来的神迹。主说，那他在一处说，如果你们要读马太福音16章3节，那1到3节，那他们又一次求他显一个神迹。耶稣说，你们瞎眼的法利赛人，假冒为善的人，你们出去看日头落山，你就说啊，明天叫天晴，那如果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啊，明天必有风雨。你们假冒伪善的人，你们能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迹象。他们本来应该知道的。那如果这位在末世来到的圣灵完全是基督的生命在教会里，那么这个嘲笑他，那或说一句话干犯他的世界，照着神话语的权柄就必定要被毁灭。所以你看到世人都做了什么，神要从天降下的审判现在已经完全到位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城市，我们的世界就快要受到审判了，那我确信现在比我们所想的还要近了。主说为选民的缘故，他要把那日子减少了，不然凡有血气的一个也不能得救。就想一想这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越变越恶。看看你们圣洁派和五旬节派的信徒，败坏的东西已经钻进了教会里，争吵不休。那看看我们的女人，那过去他们剪头发是不对的，圣经说那是不对的，但他们还是照做不误。圣经说不许他们那么做，穿那些看起来像是男人穿的衣服，圣经说那在神看来是可憎恶的。哦，你说那是卫理公会的，那是五旬节派的信徒，他们都那样，看到吗？这是为什么？ 你喜欢你的电视节目过于读圣经了，行，你把那些人当作你的榜样而不是神的道，行。所以审判必须临到，情况不断的越变越糟。那耶稣告诉他们会有一个迹象，他讲到了末日的许多的迹象。那昨晚主告诉我们说，索多玛的日子怎么样，人子来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在末日，神的灵要在肉身中启示出来，便能辨明人的心思意念。那圣经说神的道要行这事儿。希伯来书四章说神的道是有力的，比两刃的剑更有能力，更快，甚至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那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就是道。太初，那约翰福音一章，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就是为什么耶稣看着他们就能知道他们的心思。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告诉井边那个妇人说你有五个丈夫。这就是为什么当腓力带着拿但业过来时，耶稣对拿但业说，看呢，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那他说，拉比，你什么时候知道我的？耶稣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那棵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人心思念的辨明者。哦，圣经里有太多地方确认了他，但他不是给外邦人的，当时他从未那样向外邦人显明的自己。你查考一下圣经，没有一次，今天才是给外邦人，行，外邦人搞了2000年的研究和神学，神自己名的缘故要从外邦中选取群的百姓，现在时候到，这事必须要在地球被焚烧之前发生，正如在所罗玛所发生的。在这儿，耶稣拥有那被显明被印证了的迹象，一个赐给百姓的超自然的迹象。然而这些犹太人还说，我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看。你曾见过那些不信的人吗？那他们会对你说，哦，如果是那样，我认识街上的某某某，如果你医治他们的话，行，哦，你会看到那是撒旦，是一路货色。你知道他们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他们拿破布围着他的头，说，啊，这人说他是先知。他们拿棍子打他的头，拿破布啊蒙住他的脸，说，好说预言吧，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他们挨个传递棍子，说我们就信你。但你看，神不会给人当小丑的。耶稣说，我只做父显给我看的事。行，没错，那就是神真正的仆人，总是顺服他的主人，看了吗？不是要张扬或说什么来取悦于他人，而是对那差他来的保持忠诚和真实，那才是基督的真正的仆人。那就像以利以谢一个代表从亚伯拉罕那里来，行，要为以撒找一个心腹，既美貌的利百加，这顺命模范的仆人。那他只以他主人的事儿为念，这是今天圣灵的一个预表，同样的事儿。在傍晚时分，当光就要熄灭时，他正在找一个心腹。那他们想要看一个迹象，尽管耶稣已经被确认了，完全是合乎圣经的迹象，但他们还是不要相信那个圣经的迹象，他们要耍弄他。那你看不出来吗？那同样的一种灵也说过，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饼吧。你若是神的儿子，就从这里跳下去吧。因为经上接着说，他要吩咐使者保护你，那他不会拖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但他不会让脚碰在石头上，行，肯定的。如果你注意，他在那里说，那这个是说到十字架等等的事。那现在，那这个灵在那些法利赛人面前，那他们说，我们愿意看一个神迹。耶稣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注意，那在各个时代，神都赐下迹象给他的子民。神除了赐下迹象，他不行别的事，他总是先赐下迹象，他应许他要做同样的事，因为他不能改变。所以我们看见末世的迹象出现了，甚至看见了索多玛被焚烧之前神所应许的最后一个迹象。那我们有了喜乐，天上的众星都被震动，我们有打仗和打仗的风声，多处必有地震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圣灵的恩赐也回到了教会里，我们有这些不同的彰显，伟大的仪式聚会等等都显明了这一点。那这些都是迹象，但外邦国度被焚烧之前的最后的迹象，就是神要在肉身中彰显这一迹象。 没错，耶稣说这事要在他回来时发生。那现在我们应该小心，要真正的与神和好，要确保你现在是对的。那犹太人总是依赖他们的迹象，那你知道这点，那他们不是依赖神学和说教，他必须依赖神迹，因为真正的信徒总是相信那神是一位大能的神，神在哪里，那里就必定会有神迹发生。那瞧，那就是像在一块铁砧上敲打一块烧红的钢，那里瞧，火花会四处的飞溅，就会反映出来，无论神是在哪，那里就会有神迹奇事。耶稣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这事工要遍布全世界，瞧，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总是有神迹，神总是赐下神迹，就像起初所行的，那在幕后他也要赐神迹给每一个时代。在挪亚的时候主这样行了，挪亚是给那个时代的一个迹象，他的世人眼中是个狂热分子，对科学家来说，那他的信息根本无法符合他们的科学知识。他说水将要从天上降下来，那洪水要临到地上，那他们也许能有雷达向月球发射，或无论是什么，他们说那里根本没有水，那我可以用科学证明那里没有水。科学家可能会这么说的，但挪亚说神能做到，如果那里没有水，神是创造者，他能把水放在那里，他知道怎么做。但挪亚是一个迹象，那时还没有水能使方舟浮起来，但他继续建他的方舟，他还是照样建，那他对那些人来说是个迹象。那摩西在埃及也是个迹象，那当时人们看见了那些神迹奇事等等，那还有所罗门，那一直下来，后来我们发现他们叫耶稣来，耶稣给他们的这个神迹是他们的圣经预言过的真实的迹象。那有许多的迹象并不是从圣经来的迹象，我们必须要从圣经来的迹象，它必须得是从这本圣经所出来的，主如此说，那这样我们就知道是对的了。那当然也会有许多的东西随之而来，神能做他想做的任何事，他是神，但我知道他持守他的道，所以我想要看到他是从神的道来的，那这样我就知道他是真实的，因为他是道。那我们发现在这个时候耶稣显示了他的圣经的迹象，然而他们却称那圣经的迹象是因为他们不愿意相信那是圣经的迹象，他们必须要对众人有所交代，于是他们就说这是他自己想的，这是他是被鬼附的，人们这么叫他，那他们叫的是别西卜，耶稣为此而责备他们。那当他再来时情形又会怎么样？那注意他提到了约拿，正如约拿的日子，是说约拿子的日子，人子来临的日子也要这样。那许多人谴责约拿，我不谴责约拿，你知道他们说他是个约拿，你们听过这种的说法，但你一定不要那么做，基督徒们，你不该谴责神的仆人。约拿是先知，他没有偏离神的旨意，他完全照着做了，他必须那样做，以成为一个迹象。凡事的发生不都只是发生而已，可是为了一个迹象而发生的。有一次一个先知不得不娶一个妓女，接着他生出孩子，一个先知靠一侧躺了340日，然后又翻到另一侧躺着，一个先知脱光了衣服，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迹象而做的，明白吗？约拿不得不那样做也是为了一个迹象。那记住，当萨拉把他的使女给亚伯拉罕时的拒绝了，但他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而娶过夏甲来，但神向他显现说你要听萨拉的，因为使女的儿子不能与自主夫人的儿子同受产业，他必须要让那个孩子被赶出去。那什么一个迹象，这一切都是迹象，神行这一切都是为了迹象，约拿也是一个迹象。那你是否注意到耶稣在这里提到了他，一个软弱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他们会看到，因为正如约拿在大鱼的腹里三日三夜，人子也要这样在地里头三日三夜。那么约拿是什么的迹象呢？他是一个复活的迹象。是的，那如果曾经有过一个时代是被歪曲的，那就是我们正生活的这个时代，我们知道这点，他的精神方面、身体方面、性的方面等等都被歪曲了，他被歪曲了一个邪恶的时代。那我猜想不信者比以前都要多得多，他们是那种教会式的不信者，那是最难对付的一种。那我是个宣教士，我曾站在施工场上，那看见他们把异教徒带上来，他们甚至都分不清左右手，他们分不清， 乔治处在他那种的光景中，他从未听见过神，那他想要看见什么东西，一旦你能向他证明了什么是真理，他就会接受。但那些受过教育的异教徒，瞧，那这个词实在是不雅观，但却事实。瞧，那些受过教育的异教徒，他只接受自己的看法。瞧，他懂得太多了，他无法谦卑自己，单单凭着信心去仰望神的道，他不能。这就是那个日子里的法利赛人的状况，他们无法单单的仰望道，道就在那里，但他们不想要去看他。最可怜的是知道他们实际上是瞎眼，神那样做是为了一个迹象。那看看今天我们所生活的这个邪恶的时代，要看到的神迹将是复活的神迹。他没有说会有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他们将得到约拿那样的神迹，也就是复活。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邪恶淫乱弯曲的时代，遍地，那不要以为只在纽约这里才有，不止你们有，这东西遍布全世界。不要以为只有美国才有这些，他们遍布全世界了。没错，淫乱的时代，想他们是那个要得到复活迹象的时代。在这些的日子里，我们有了佛教、锡克教、智拿教，哦，各种各样的宗教，全世界有几千种形式的宗教，每个都能让你看到他们创建者的坟墓。但基督教有的却是一个空的坟墓，看到吗？不仅这样，但你无法告诉那些人说，哦，主活在我的心里，他们会借着主的道所说的来挑战你，肯定会的，他们会把你带回到主的道上。你无法对着异教徒搞那些的心理学，只要因为他的神也活在他的心里。我看见穆斯林躺在街上说阿拉阿拉，那直到人都发狂了，然后拿一块尖锐的东西插入自己的指头，也没有任何的感觉。在瑞士的苏黎世，我看见一个男的拿一把剑插入自己的肺里，像那样穿透自己。一个医生到了台上，把水从一头倒进去，水又从另一头流了出来，剑拿出来甚至都没有血，想拿一把长矛从他们的下巴插入，一直捅到鼻子上。那当你去跟那样的人谈论神时，你最好要知道你是在谈什么，你最好要知道只是心理学的东西不会有用的，他很快就会让你知道那个，你必须知道你在谈论什么。但记住，那位在加密山上与以利亚同在的神，他今天仍旧是神。我看见他在几十万人面前行事，行，我看见很多巫医站在那里向你挑战，然后看见圣灵所行的。行，你们都读过那些书，你知道的，就是那些有签了字的声明，证明了那是神做的。他仍旧是神，他对自己的道负责，那他不对你的愿望负责，他对自己的道负责，看到吗？那我们看到啊，那些的异教徒他们行事的方式，那神应许在末后的日子，他要显给这个邪恶淫乱的世代他复活的迹象，证明他不是死的，他是活着的。神持守他的每一句话，他借着你把道活出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耶稣说你们却要看见我。瞧，对信徒说话，因为我是个人称代词，我必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世界的结局。那这些事儿，在约翰福音14章12节，我所做的事儿，信我的人也要做。同样的事儿，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希伯来书13章8节。那我们教会已经讲完了全部的教会时代，从圣经里的第一个即以弗所教会时代开始。那若主愿意，在我离开前，我想传讲一个小小的主题，叫做倒计时，看看我们是怎么过来的，那怎么样发展。那现在注意，以弗所教会时代和那些的教会时代，那直到他进入了一千年的黑暗时代，然后是路德第一个改教家，他带出了称义，那接着是卫斯理带出了成圣，那接着是五旬节运动带来了圣灵的洗，教会越来越成为了少数，但能力更大。当仇敌如洪水涌来时，神的灵就立起一个标准来反对的。那我们离开了五旬节运动的时代， 现在我们正在去到像金字塔那样的地步，那不是金字塔的教义，我是指好像金字塔。当那块亚岭石要来装上去时，它必须要被凿好，教会里必须要有一个事工，永生神的真实教会要到一个地步，当了头领时，基督或者说基督的事工来到时，基督将完美的与它对接，接着那将把被赎者带回去，将神的整个殿都带到荣耀里。为了公会、进信会、长老会的信徒，经过了伟大的改教时代，他们曾出来为神的国在逼迫和患难中献出了生命，但那亚岭石快要来了，舍利先生，他肯定会来的，神必拆他来，他要被放上，使整个的建筑都连在一起。现在我们看见这些的迹象，因为我们看见从基督而来的这事工开始变窄，那从而在完全的圣灵里完成基督的事工。在路德的时候是同样的圣灵称义，然后在卫斯理的时候是成圣的信息，然后是圣灵的信，这构成了三，那三啊，不是恩典的三个台阶，而是三个站点。那我就可以这么说，那注意，就像这样，当一个婴孩出生时，那有三件事构成了他的出生。在正常的出生中，那第一件事是，那你们大人注意听，那小孩听不懂，那当然我们来看，在正常的出生中第一件事就是水，然后是血，然后是生命，那构成新生的也是这些东西，水、血、灵，从他身体所出来的元素就是构成他身体的这个元素，明白？这元素从他身体出来的就是构成他心腹的材料，因为亚当的心腹是从他身体上取下来的，基督的心腹也是从他身体上取下来的。当基督受死时，有三样的东西从他身上出来，水、血、灵，因信称义，水借着血成圣，圣灵的心。那这个最后的一个大台阶必须要进入到完全中，圣灵必定要极其完美的活在那个教会里，他要使头和身体结合在一起，行，看到吗？那那是身体，他是身体中的头。那我们发现他应许在末后的日子这些事都要成就。那我们知道那约拿，许多人，我刚才说到了约拿，人们说哦，那家伙是个不信者，或者不是，他本来要去尼尼微，绝对没错，因为那是一座充满罪恶的大城，城里啊，也许有50万人，他们都非常非常的坏，那是一座商业大城。那据我了解，他们主要是以捕鱼为生，那所以那他们是那约拿被拆到那里去，但是却上了一条去他施的啊错误的船。那许多人想要说他不愿去做那事儿，那我相信这一切都是神安排的。我读过一个小故事，那这时我可以做一个见证，为约拿说一句公道话，以便引入我想要说的东西。那约拿当他上错了船时，那既然你知道，那他走错了路，那他们就陷入了麻烦，大风开始刮起来，那波浪开始咆哮，那每个人都以为船要沉了，但是约拿却呼呼大睡。他们说起来吧，你这个睡觉的人，呼求你的神吧。那约拿承认是他的错，他说现在您把我的手我的脚捆起来，那把我从船上扔进海里，暴风雨就会停了。他们就照做了，神预备了一条大鱼。那不久前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我听一个科学家在讲，那过去我就住在对岸的杰弗逊维尔，他们在平板车上啊，放了一个鲸鱼的骨架。那这个人，那这个科学家在那里讲课，告诉人，那鲸鱼有多少颗的牙齿啊？我是搞不懂的。那所以我就说，你知道，那圣经上的故事那不是真的。他说，那圣经，那我觉得这太过分了。于是我靠近了一点，我想我要看看他想再说什么。他说，那个关于鲸鱼吞约拿的圣经故事，他说家人们看一看，你甚至都无法把一粒棒球放进他的喉咙，那么一个人怎么可能钻得进去呢？那于是他说那是错误的。那听到那个不信者说了这样的话，我简直忍无可忍。我说对不起先生，我说你读过圣经吗？他说当然了。好的，我说那你还能说出这种话来？神从来没有说那是一条鲸鱼，神说那是一条鱼。他说那应该是一条鲸鱼。我说即使是鲸鱼，它也是特别预备的。
因为是神为他预备的鱼，这条鱼是特别的，神可以造一只鱼，让整辆的货车车厢都能够吞进鱼腹里边，他是神，所以那是真实的。人们不想要相信这些事与圣经的故事，神为约拿预备的这条鱼，它是一条特别的鱼，所以他把约拿吞了下去。那约拿进到了鲸鱼的腹中，那他的手被反捆在背后，那脚也被绑住了。那你可以想象这人所处的情况有多糟。那不管怎么样，那这鲸鱼，那或是别的什么鱼，那也许他在水里到处游，那直到找到食物之后，那就游到海底去了。那你喂喂你的小金鱼，那观察一下，他肚子一吃饱就游到底部去了，那鱼翅就展开了，停在那里休息。那瞧，因为他找到了食物。那这大鱼找到了先知后，那把它吞了下去，那他一定是游到了海底。那我不知道他怎么做的，那我说那他可能是这样做的。现在那这个人，那我们总是这也太糟糕了，那当我们总是在想或给人看或撒旦在给我们看我们的症状，行啊，你看你并没有比昨天好一点，你看你并没有好转，不要去看那些的症状。如果有谁有症状的话，那应该是约拿了，行，他所看到的尽都是鲸鱼的肚子。但你知道他怎么说吗？他们都是骗人的虚空。他说他从来没有说我要去看看这个，他说我要再一次仰望你的圣殿，因为他知道所罗门在献殿时祷告说，你的民若在何处遇到患难，仰望这个圣殿而祷告，求你从天上垂听。约拿对所罗门的祷告有信心，一个人，一个像你和我一样的地上的人，他后来甚至堕落了，女人把他拉离了神，但他的祷告蒙神垂听了，他在那种情况下都能有信心。那我们岂不更该有多大的信心？我们不是在仰望人手所造的殿，而是天堂，那里有神的儿子坐在至高者的右边，用他自己的宝血永远活着为我们代求。而且我们也没有一个人有那样的症状，我们一直都看见人们在神的面前得了医治，我们永远不该去看症状，他们都是骗人的虚空。要仰望神，是他做出了那个应许。那我们知道，那无论发生了什么，那神如何把氧气输送给那位先知的我不知道，但根据圣经他活了三日三夜。那我不知道他是有多远，也不知道他离尼尼微有多远，那他们在外还有多远，但根据圣经，约拿仍然活了三日三夜。神呼叫了他，人说那是不可能的，那么拉撒路死了四天，为何神还呼叫他呢？行，我们尽管死了一万年，他有一天也将呼叫我们，这没有什么两样，行，这是一样的。行，他是神。那我们发现，那现在他来到了尼尼微，这鲸鱼从水里游出来，好像用的士载他一样，那一辆的士在海底开着，一直开上来到了尼尼微，那一定是中午时分到的。那瞧，那些人是渔民，那他们正在那里拉网上来等等，他们是商业的渔民，都是异教徒，他们拜各种的偶像。那他们其中一个假神是，那就像美国这儿的印第安人，那过去他们认为灰熊是一个神，那在他们接受基督教之前，异教徒的印第安人那把他当作神来敬拜。那他们有一个神大力的神。那我听说在尼尼微鲸鱼是海神，因为他是海的主人，那他给吞下一切的东西。那大约在中午，那他们的海神从海里上来，然后张开嘴巴，先知就走出来，走到了岸上。难怪他们会相信了，然后他们肯定会相信的，因为那传达信息的先知从他们神的嘴里走了出来，悔改，不然这座城就要灭亡。所以他没有偏离神的旨意，他行的正是神的旨意，因为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没错，那就是那些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耶稣提到了约拿，那在我们结束准备祷告队列之前再讲一个例子，耶稣也提到了所罗门。那当神赐下一个恩赐到地上时，若百姓也尊重的恩赐，对那百姓来说那就是一个黄金时代，但当人们弃绝的时，对那些人来说那就是一片混乱。 神在各个时代都那样做，只要看一下，看看他们为什么拒绝耶稣。当时他们拒绝了众先知等这样的人，但是所罗门的儿子他们都相信。所罗门拥有辨明人心的恩赐，神赐给了所罗门这样的恩赐，百姓都相信，大家都同心合意。那个时候几乎啊，可以称其为希伯来人的千禧年了。那所罗门的时代，那是个黄金时代，那没有战争，什么也没有，那他很兴旺，他们建了圣殿，所有这些了不起的事儿都是他们在所罗门的时代做的，因为他是个预表，是大卫的儿子。那瞧，大卫肉身中的儿子。那我们发现这个时代他们建造了圣殿等东西，每个人都尊重神所赐给他们的恩赐，甚至拥戴他做王，他的名声传到了四方。那我告诉你们，美国人，要是我们尊重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圣灵，我们就不用担心俄国的宇航员和原子弹等等的东西了。讲我们的安全就是基督，讲他是我们的安全。那麻烦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就嘲笑的，就像以前他们所做的那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会受到审判的原因。我们会的，不一定会临到的，神不偏待人。如果神让这个世界逃过去，让这个纽约，这个美国，让这个世界逃过了现在所做的这些的事儿，不审判他们的话，作为一位公义的神，他就有责任使索罗瓦和摩拉复活起来，然后烧灭了他们而道歉。因为神烧灭他们，就是因为他们行了我们现在所行的这些恶事。行，所以神应许这事儿也要这样。那我们发现，那在所罗门的日子，那你能想象每个人都在谈论神，他们说哦，啊，所罗门有辨明人心的大能力，那是个能辨明人心的恩赐，每个人都以这恩赐为荣，没有任何的混乱。说啊，不不，所有人都相信，他的名声就传到了列国，列国都惧怕以色列，不是因为他们有强大的军队，而是因为神在他们当中。神是那位使列国惧怕的神在他们当中。哦，这本来应该与我们这个承认是基督教的国家同在，但宗派等东西把我们扭曲成了这样的一种状态，简直太糟糕了，我们都被扭曲了不成样子了，没有人知道相信什么了。那注意，后来所罗门的名声一直传扬到了示巴国，女王听到了，她是个异教徒。那每个人，那当时他们得到消息的唯一的方法，那他们没有我们今天的电视或报纸等的东西，他们传送消息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口传耳听。那每次当商队来到时，那毫无疑问这个小女王就会出去问，你下来时经过了巴勒斯坦吗？哦，是的。真像他们说的那样吗？哦，你真该去看看，绝无仅有。那些人在那里拥有一场复兴，是全国性的。哦，他们有一场奇妙的复兴，他们的神恩高了他们的王，他拥有一个恩赐能辨明人的心思。你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事，没有人能超过那种的智慧，他能说出任何的奥秘，这远超过了人的智慧，他是从神而来的啊，一种分辨的恩赐。瞧，他们都听说了。你知道信心是从听到来的，听到是从神的道来，不是听到说我们是卫理公会、进信会或五旬节派的，而是听到神的道。看到没？信心是从听到来的。当女王听说之后，她心里感到饥渴。那她听过这些事以后，在做出任何评论之前，她决定亲自去看看，然后再做评论。哦，如果我们都那么做，那该有多好！瞧。因此毫无疑问，他拿出了众先知所写的许多的书卷，那就是写着他们的预言的圣经，想明白他们的神耶和华的性情。那这个小女王在去那里之前有许多事要面对的。首先，作为一个异教徒，她必须要去找她的祭司求她批准，因为她是个女王，是教会的一个成员。所以那我能想象的上去找了祭司说，哦，我父啊，我能上以色列国那里去从那个伟大的人所罗门那里得到一些智慧吗？那他们的神已经赐智慧给了他。那我能听到他说，我的孩子，我想都没有想过你竟然会问这样的问题，我们宗派绝不会跟那个复兴会合作的。那你知道，那今天就是这样的情形。那当然我现在这样说，那是要从高超到荒谬了，但是今天同样的灵也会这样说。行， 这同样的灵也会这样说，这样去做的。那说啊，你不应该那样去做。你想，因为那些人毕竟是，那他们是狂热分子，那他们相信各种各样的神奇奇事。但是你想，每个人都知道他们是一帮的狂热分子，就像什么海变干了，还有他们所做的这一切的事儿，没有一个是真的。行，那讲的只是神话故事啊，所唱的歌啊或别的什么，只是传说，根本没有那回事。但你知道，当真实的信心临到人心里时，他们就开始饥渴，他们想要看，没有一个活着的人不想越过时间的帷幕去看看那边是怎么样。我从哪里来的？我是谁？我要到哪里去？你所读过的所有的好的书本，人所写过的所有的大师的作品，只有一本书能启示你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呢？就是这本，就是这本书，它也让我们越过帷幕去观看这些事。那当他们看见这事发生，他听说了这事，他就说无论如何我都要去的。所以不管主教或什么人说什么，他都要去，他下定了决心，因为他想要看见真实的东西，真的东西。那接着那祭司可能对他说，那你看孩子，你是个女王，你不应该跟那样的众民打交道。他不管怎么样，我也是个必死的人。哦，如果有那样的事发生，它应该发生在我们这儿的教会。啊，当然了，那种灵还没有死，好了吗？是的，他必须要从我们的教会中传出去，否则就是不对的。那他可能说，从我还是个被奉献的小女孩时，我就在这儿了。我见过这一切的偶像和雕塑等等。你们一直都说他们是神，我的祖母属于这里，我的曾祖母，我的曾曾祖母也属于这里。他们中没有一个显明出任何生命的迹象。他们说那是生命。在纽约这里和全世界，这应该有多一些像女王那样的想法。我要亲自去看看。我在这些偶像身上什么也没看到，我听你们读过各种的书籍、祷告书等等，但那是什么呢？我从来没有看见他们动过一下。有哪个是活的？他们都是死的，只是一些神学之类的东西。我的心渴望看见哪里有神呢？他在哪里呢？哦，愿世人都渴望这个。他在哪里？如果他曾经是神，他就必须仍然是神；如果他不是，他就是死了。圣经说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注意，他的心开始饥渴。那他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说：“我要带一大笔的钱去，要带一些的乳香啊、墨药等等东西。如果那一件事是对的，我就会去支持的。”如果不对，我就不理睬他了。他肯定能教导五旬节派的人。你跑去支持那些叫你是圣滚轮或别的称呼的东西，行，你还是照样支持那种东西。还说智慧的恩赐在教会里。那注意，这是为着牧师们而说的。那注意，然后他这样说，我要随身带着礼物。如果那不是真理，我就把礼物再带回来。那很好。那这个小女士准备好就出发了。她带了几个太监，带了钱和她的使女。那想想，她要找出对与错的那段的路程，只要在你的地图上量一下，看从巴勒斯坦到士巴有多远，骑骆驼要走整整90天，3个月。他没有，他有的是困难，他不能像我们一样坐着带空调的卡迪拉克车去那里。在那个时代的世界，他从最远离文明的地方一路过来，为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现在住在街对面的人却不愿过来听这比那更大的事儿。难怪耶稣说在末日他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他一路上尽都是麻烦，记住那些以实玛利的后代，那里的会计手都是沙漠里的强盗，多么容易的就会出现一大队的以实玛利人向这个小女王进攻，并把半达的太监都杀死，抢走他们的财物。但不管怎么样，当人的心开始渴慕神时，麻烦也就不在话下了。你的心意一定下来，就不在乎人叫你什么了，他们会随意叫你各种的恶名， 他们会随意说你的坏话，他们会想方设法把绊脚石放在你的路上，但只要你渴慕神，你就会在某处找到他的。就是这样，没有什么能够拦阻你的。丈夫拦阻不了你，妻子拦阻不了你，教会拦阻不了你，牧师拦阻不了你，没有什么能使一个圣徒远离神，只要他真的想看。这里他甚至从来没有想过这点，你也没有想过这点。母亲会说什么，爸爸会说什么，或丈夫会说什么。当你发现耶稣基督是真实的，你听到他是活着的，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挡你的。因为那种饥饿，那种子是创世之前就被预定了的。当那光一照到那种子，他很快就有了生命。那这个小妇人虽然是外邦人，一个异教徒，但那就是那种的种子。那记住，他可能要在夜里赶路，那白天的撒哈拉沙漠非常的酷热，那所以他在夜里赶路，那也许他读了那些的书卷。那我们知道先知在这里谈到了神是什么，我必揭开人心的秘密，你们中间若有属灵的或先知，我耶和华就会向他显现，在异象中向他说话，他所说的有成就就要听他。那我到那里时就我就知道了，那位神就应该是这样，我会知道的。那注意，那过了一段时间，他终于到达了复兴会的现场，那是一场复兴会。那他到了，那他来不是说啊，我要进去坐一会儿，如果我听到他说一个字与我的信条不一致，那我起身就走。不，他要在审判室审判这样的人。他进去一直待到他完全信服了。巴不得我们也能这么做，存敬畏的心安静地坐着，说这件事看上去可能是对的，那我不知道，但我不会批评的，我只要安静的坐着，那我要观察一下，那然后我要把它跟圣经比较，看看它是不是正确的。你应该那样做。那他从地极而来，他可能从外面进到了圣殿的外院，那支搭起他的帐篷，那我要给年轻的会众们等等来编一出的戏。那可能在那个早上，那教堂的门开了，号声吹起，祭司吹号演奏音乐等等，那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聚集而来，可能这个女王在最后面给自己找了一个座位。那通常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那她在最后面坐下了，那当所罗门牧师出来时，这个女王注视着的，那人们介绍的，她就对百姓说话，读了经文，他们也祷告了，然后第一桩的案子就呈了上来。那女王会说，我要看看这有多少辨明人心的事。当她看见了那个辨明人心的事，那我猜想下一次聚会她就往前挪了几排位子。那也许她如果这听起来有点亵渎，请原谅我，那天晚上也许还没有叫到她的祷告卡。行，那她还得再等一等。那我尽力的让人们能够明白点东西，你知道。那可能不是那样，但是他看到了一个又一个的实例之后，他信服了。但要等那个也临到了他，那就是他所要的。圣经说他被带到了所罗门的面前，他心中的疑惑没有一样是所罗门所不知道的。神向他揭示了，向所罗门揭示出了他生命中所需要的一切。当所罗门那么做时，然后事情就临到了他。他便站起来说，我所听说的都是对的，而且还不止这些。他说，每天坐在这里看见这些大的恩赐大的迹象在运行的人是有福的，与你在一起每天都看见这些事发生的人是有福的。他接受了神，他看见了真实的事，他的心砰砰直跳，他找到了真实的东西，不是那种死的信条，不是那种偶像的东西，而是活着的神。那难怪耶稣说，在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而且要定制世代的罪，因为他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呢，在这里有人比所罗门更大，甚至在主耶稣的日子里，以马内利，神在肉身显现，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他就是那永活的道。 在那个日子，他甚至告诉那些毁谤他那种事工的人说，他会赦免他们。但他说，当圣灵来了，你们这2000年比他们过去拥有了更多圣经的教育。这2000多年来，圣灵一直在地上运行。那如果那女王定了那个世代的罪，那么她对这个世代又会怎么做呢？在这里有人比所罗门更大，那个小女士看见了真实的东西。以前我讲过了这件小事，但我相信现在应该再讲一下，然后我们就叫祷告队列。我喜欢打猎，那对我来说这是我的第二个本性。那我喜爱打猎，我悔改信主也没有把这里拿走，因为我喜欢去了旷野里。那我过去常常在这里的北部打猎，那几年前也常常在这里的阿特朗达克山打猎。那我去了那儿，爬到山顶观看日出日落，呼喊，在那里待上几个星期，倾听神在大自然中说话。那他在那地方，那我的第一本圣经是大自然。那看见一粒小种子是如何落到了地里，深深的冻在土里，那种子爆开，枝浆流掉，也看不见一点活的迹象。但来年春天，它又活了起来，看到吗？神为的种子开了一条路。如果他为那个种子再活起来开了一条路，我说他也必定会被我再活起来开一条路。没错，那所以那是我的第一本的圣经。那过去啊，我常常与这里的一个北方人去打猎。那他是个出色的猎人，但内心极其的残忍。那我想，那他是个好人，他是个打猎的好伙伴。那你跟他上去打猎，从来不用担心什么，他知道自己的方位。那我们去打猎，但他是个内心极其残忍的人。那许多次我都对他说，我说你为什么这么残忍呢？那这个人呢，我不是要取笑的或别的什么，但他的眼睛看上去有点像蜥蜴。那他会看着我说，哇，去你的吧，传道人，管好你自己的事吧，比尔，你绝不可能又当猎手又当传道人的。他说你知道你心太软了。那他常常会杀死幼鹿，那只是为了让我心里难受，那我不愿杀死这些小家伙。那所以他说，那如果法律说可以杀死幼鹿，那没问题，那杀他们不该只是为了取乐。亚伯拉罕杀了一头小牛，神也吃了，那没问题。行，所以问题不是动物的大小，但如果只是像那样肆无忌惮的猎杀幼鹿，那对我来说那就是谋杀了。那我想那个小家伙应该活下来，那如果你需要他，那么法律也说你可以猎杀他，那没问题。那你知道我当过保护区官员7年，那所以要是有一个，那是我正在浸信会里服侍主。那所以这个家伙，那在这种事上他很残忍。那有一年我上学那里，他给自己做了一个小哨子。那我不是要把这个强加于浸信会信徒身上，强不强，那我不是那个意思。那我当时还没有去到施工场上，那我需要工作，我一直工作到我不得不开始这个传福音的工作为止。那我一生中从没有收过一次奉献，没错，那我从来没有向人要过一分钱。那过不了多久，那当到了我必须要说点什么的时候，我想要我的一生能像撒母耳那样站在那里说，我奉耶和华的名告诉你们的，有什么没有成就的吗？我拿过你们养生的钱吗？行，没错，他们说没有，你没有拿过，但他们还是想要一个王。那所以事情的结果可能就是那样，那事情通常都是那样。但是这个家伙，那我喜欢他呢，有一年秋天我上去那儿，那他设计了一个小哨子，吹起来就像是小幼鹿，就是那种很小的鹿在哭着找妈妈的声音。那所以那他说，哎，我要给你看点东西，比尔。那他就拿出那个小哨子要吹。我说你不会那么做吧？他说你就是这样，你从来都放不下这个，不是吗？我说不，先生，不会变得像这样。那所以我们去打猎，那是已经是猎季的后期了，那我必须上去。那么在这里的猎人那都知道那种白尾的小鹿，那当那些鹿被惊吓时，那相对他们来说霍蒂尼根本都算不上逃脱的能手的。那他们被人猎杀，那地上盖着一层薄薄的雪花，那我们在南方叫它初雪。那大约有4-5英寸厚，我们来追踪动物的脚印是足够的。那我们走了大约半天，那我想，那我们带了一个装满热巧克力的小热水瓶，那它会给你能量，那还有三明治。那通常我们坐下，那当我们去了山顶后，他就从山顶的一面下去，而我从山的另一面下去。那当天晚上的某个时候就可以回到营地里去了。那所以我以为那时大约是11点。那大概那样，我以为那他就坐在那里一个小雪堆的旁边，一个开阔的小地方，大概有这房间的2倍大。那他就坐在那儿，那我以为我们该吃午饭了，那我就午饭拿了出来。那他把那个小哨子拿了出来，并准备吹那个小哨子。那鹿是很胆小的，在猎季开始后他们就住在矮树丛等地方里，那他们这么做才能够生存下去。 那他就吹那个小哨，那吹的时候就在那片空旷地的对面有一只大母鹿站了起来，那母鹿就是鹿妈妈，她站了起来，那我看着她，她很美，一对大耳朵和一双棕色的大眼睛，那她正在找那只小鹿，她像这样抬头看着我。我想你不会那么做吧 ，But， 那你肯定不会。于是他把子弹装入了来福枪里，那他是个百发百中的枪手。那我看着他，他又吹哨子，那母鹿就走了出来，走进了那片空旷地。那时是中午十一点，那是极不寻常的，他们不会那么做的，不，特别是在猎季，而且那是中午。那他走到了那里，为什么？他是个母亲，他的本性是母亲，在他内心中，他是一个母亲。他的幼崽有难了，那幼崽正在呼唤他，他正在寻找的幼崽。我想你一定不会残忍到杀死那只在寻找幼崽的母鹿吧？他用蜥蜴般的眼睛像这样看了我一眼，又拿起枪来瞄准。我想，哦天哪，肯定不会那么做吧？那只勇敢的母鹿走了出来，站在那里。当枪栓推上去，锁住枪筒里的子弹时，那当枪栓推上去时，那母鹿听见了枪栓声，就转过身来，他看见了猎人，他已经像这样举起了枪要来打他，那准星正好对准了他的忠诚的心脏。那我想那个点3006 180格令的子弹会把他的心脏给炸开花的。我想你怎能那么做呢？一只母鹿在寻找，你欺骗了他，好像是他的幼崽在呼叫，把他叫出来要射杀他。一颗忠诚的心脏在那样跳动着，你怎么能那么做呢？你怎么会那么残忍呢？那我看见他把枪端平，那只母鹿没有像平常那样跑掉，而是仍然站在那里。他不怕死，他的幼崽有难了。那你看，他不是假装的，他不是在做做戏而已，那是死亡。瞧，但他禁不住要这样。他是个母亲，那是他的本性。一个母亲，他的幼崽，他正在寻找他。幼崽在哭叫，他正在寻找他的幼崽。我简直不敢看那个场面的发生，我就转过头去开始祷告。我说，主耶稣，不要让他那么做，不要让他那么做。他怎么可能那么做呢？那只可怜的母鹿就站在那儿，他想把他的心脏炸开的话。那我等着，枪根本没有响。我转过身去看，那枪筒就像这样，他再也握不住了。他转过来看着我，从那双斜着看的眼睛里流出了大滴的眼泪，顺着两腮流下来。他抓着枪，把枪扔到了地上，抓住我那只搁在雪堆上的裤腿。他说 ：“Billy， 我受够了，我受够了，带我去到你所谈论的那位耶稣那里。”怎么回事？他看见了一些真实的东西，他看见了一些不是伪装的东西。我巴不得我们也是真正的基督徒，像那只母鹿是真正的母亲一样。然而耶稣说，母亲岂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既或有忘记了，我却不会忘记你们，你们的名字铭刻在我的掌上。让我们一起低头一下。那我们要赶紧了，那这是有多少在神同在中的人，那想快一点，那这样说，神呢，我现在祈求你使我成为一个好基督徒，像那只母鹿是好母亲一样，使我也毫无惧怕。我喜爱，我要爱你，像那只母鹿的爱一样，他爱他的小鹿。让你愿意举起手来，神祝福你，神祝福你，要那样的爱。我们的天父，有许多人坐在这儿，是的，有几百双手举了起来，他们要得到那种经历。那只母鹿能表现出他的母性和那种胆量的原因，是因为她是个母亲，她的本性是个母亲。神呢，使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的本性是基督徒，是吧？不只是一些伪装的东西，说我属于这个或那个，使我们内心成为基督徒，在我们内心栽种下你的道和爱，主要使我们向着世人能表现出一种基督信仰和属神的爱，就像那一天那只老母鹿表现出母性一样。父，我求你应允，我为每一个举起手的人祷告，愿这经历临到他们。也许这里还有人所知道的仅仅是加入教会，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真实的东西， 但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就是耶稣自己，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愿今晚在等候盼望祷告队列的会众，愿他们看见神的爱和神的真理展示出来，知道他的道是真实的，他不是死的，他永远活着。当他们看见这个，愿他们把生命完全的交托给你，成为你的儿女，心中有爱，即使把他们送到死地也没有任何的惧怕。就像大卫说的，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就像那只母鹿从树林里走出来，直接走到了死荫里，走进了那片空旷地。大卫也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神，我们大家都要成为那样，求你应允主，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愿主祝福你们。很抱歉留你们这么久，那我一直在讲，看上去简直难以停下来。但现在我们要为病人祷告，那我想大家先坐在位子上一会儿。那我答应今晚叫祷告队列，那我要这么做。那我知道我们应该早一点结束，那但我知道我们准备，那这位看楼的，那我实在感谢你的仁慈先生，那没有把灯关掉。那如果你生命里还没有光，愿神的光能照进你里面，某一天来把你带进荣耀里。那 Billy 在哪儿？你发的是什么卡？ A 卡，一号到一百号。好的，那在我们抓紧的时候，他们拿到，那通常我们会把卡掺在一块，那小伙子去分发祷告卡时，他会当着你们的面把卡随意的掺在一起，然后你想要就给你一张祷告卡，那所以那些卡都混在一块，那我们从来不知道从哪里叫起。那这里许多人以前参加过聚会，那这样做是为了让小伙子不能出售祷告卡。我们曾发现有个人这么做过，我们不能那么做，那他也不知道。那他说，你给我这张卡，那我会进到祷告队列里面。那他不知道，首先那些卡都随意掺在一起，那他只是给你一张卡，那所以他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那知道我们来到这儿，那通常我数一下这牌有多少，然后用这牌的来除一下，那得到个数呢，或者就是随便从一个地方开始叫。那今晚我们要省略这个，就从一号叫起来。那因为我们已经迟了。那祷卡，那当我叫到你的号码时，让我们每次就站起来一个人。那如果你站不起来，那有人会去帮你的，那会带你上来。那现在这里有多少人没有祷告卡，而你是生病了的？那只要祷告，愿神祝福你们，很好。那现在我要叫一号祷告卡，谁有一号？那就在那里。那你能上这两位女士？二号，谁有 A 祷告卡？二号，应该是 A2 号祷告卡，谁有？那这里女士，你能上来这里吗？女士，三号，请上这儿来。四号，到这儿来，先生。五号，谁有五号祷告卡？能举下手吗？那位女士。六号，那你知道这是为了避免这里成为竞技场了，那这是教堂。六号，七号，好的，八号，好的，就站在你的位置上。八号，八号，九号，十一号。那我没有看见十一号，可能是某个人是聋子。那你们能看一下那隔壁的卡号吗？十一号，你有十一号吗？是吗，女士？那你能举举手吗？那他是聋子，我明白了。那叫到他的时候，那你能看一下他的卡号吗？叫好的。11号有11号12号12号祷告卡，这里的这位女士13号13号祷告卡，是13号13号祷告卡吗？13号，好的看一下那里的那位女士，那戴蓝帽子的女士，你的卡号是13号12号，你有13号不是吗？13号，对不起，14号，好的，15号，我想我们这次只能叫这么多人了，那队列已经变得拥挤了。那你们其他没有祷告卡的人，那这里有人是第一次来的吗？那让我们看看你们举起手。我们很高兴今晚你们来这儿。那么以前参加过聚会吗？那如果参加过请举起手。好的，那任何人都知道我们没有宣称是医治者，我们不能医治人，耶稣已经医治了，但我们宣称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巴不得我们能知道并认出主就在我们中间，耶稣就在这里。如果他站在这儿，你可以用眼睛看见的，那么会给你信心吗？肯定的。那你看他不会那么做，当他来时时间就结束了，那时他来是为着我们。但这位圣灵，那某人可能会上来，手上带着钉痕，脸上扎满荆棘， 那只是一个模仿者，那只是一个冒牌货，任何人都可以那么做的。但即使是那样，若没有产生出基督的生命，就还不是基督。行，不，那必须是基督的生命。圣经说他是那位大祭司，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那你们在台下没有祷告卡的人，那现在让我们抓住一些东西。现在当我们祷告时，那你就说，哦，伟大的大祭司耶稣基督，我的主，我的救主。那如果在你的生命中有任何的罪，就承认的弃掉它。你们在祷告队列的人也这么做，因为你要确实的知道那些东西会在这里被揭露出来。行，如果你做错了事儿，也不想在台上被揭露出来，那么就别进到队列里了。有多少人知道这点？施里先生的罪会在这里被叫出来，所以要把它放在宝血底下。所以你只要说，请赦免我的罪，那帮助我相信你。哦，我病了，主要为了你的荣耀，我要得到痊愈。瞧，神医治不只是为了医治，行，不，他这么做是为了神的荣耀。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罪和不信。那你看那个把患癫痫的孩子带来的父亲，门徒们医治不了他。耶稣说，我能，只要你信。他说，主啊，我信，帮助我的不信。瞧，他大喊是因为他有需要。那你们那里的人，你们向神祷告说，神呢，伯兰弟兄不认识我，他不认识我，但我知道你认识我，所以让我摸你的衣裳，让我摸你的衣裳，因为你是大祭司。然后你借着伯兰弟兄说话，就像当你在地上那个妇人摸你的衣裳时你所说的。因为你若是那位大祭司，能够被我们的软弱所触摸，就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就会以同样的方式行事的。你们多少人认为相信那个妇人那天摸了他，然后就出去坐下了？你认为那会影响那里的人吗？瞧，可能会影响，瞧他会。那我们这日子的外邦人，我们对耶稣也是这样的感恩，我们应该更多的感恩。瞧，这个妇人摸了耶稣，他就出去坐下。耶稣说，等一下，谁摸了我？谁摸我了？那彼得责备他说，主要换句话说，你这样说不是很明智。瞧，你在人们的心目中是很受人尊敬的先知，你怎么能说谁摸我了？每个人都在摸你。耶稣说，是的。那是，也就是说这是一种不同的触摸。瞧，有能力力量从我身上出去。他四周一看，直到看见了那个妇人，就对他说，他患有血漏，他感到身体里的那个血漏止住了，因为主说，你的信救了你。看到吗？现在他是同一位大祭司，那只要你能摸到他，那你摸我一点用处也没有，我只是像你的丈夫、你的弟兄或你的父亲。行，你摸一位牧师情况也是一样。行，但要摸他，他才是那一位。我不认识你，我对你的事一无所知，我不能医治你。如果我能，我一定会做的，但我不能，我不能做主已经做过了的事。那如果主站在这里，他会让你们知道他就在你们当中。想想这点。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正在接近某种东西，我们都能感觉得出来。那有对有错，有太多种不同的方式，只是说啊，说这是路，但肯定哪里有条正确的路。想一想，这位在审判时要审判你们的神，现在下到这里来，在你们中间，并站在你们这里。若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他们当中。瞧，我曾经做过的事，他还会再做的，他应许要这么做。你们是我的见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纽约城直到地极。你们只要安静的坐着祷告，全心的相信，不要疑惑，只要从心里完全的相信，魂灵体都相信，神就必赐给你们。现在那让我们低头一下。创造天地的伟大的造物主啊，我今晚站在这儿所说的一切话，若没有你来证实它是对的，就没有一点用处。我们听过了很多，人们听过了很多，现在父啊，从你而来的一句话就是事情都成就了。我们正在仰望他。我们知道你只借着人的口说话，你使人成为你的代理人。有一天你站着看到庄稼，便说，庄稼熟了，你们当求庄稼的主差他的工人出去收割庄稼，你就是庄稼的主。但你把你的计划连在一起，你与人连在一起，除此之外你一无所行。我祈求神呢，如果你只是恩高了我，而不恩高这些会众来相信，那就不会有任何用处的。我们作为弟兄姐妹要一起成为一体。我祈求神呢， 愿你恩膏我们大家，使我们能在永恒的这一边再次看见荣耀的主耶稣。在这里有一位比所罗门更大，我们奉主的名求，阿们。现在我要你们尽可能的存敬畏的心。有一天我若死了，当他们把我放进坟墓里时，他们就该弹奏这首歌。你知道，那当你听到我走了，不要相信我死了，我没有死，只是在某处停留。你若在收音机或别的地方听到这消息，在报纸上读到，只要唱这首歌，你愿意吗？只要记住，也就是只要相信。那在会众中，在队列里没有一个人是我认识的。如果队列里每个人都与我是陌生人，而且你知道我对你的事儿一无所知，对你的毛病也一无所知，那么请你举一下手来表明一下。那你也许病了，也许没有，我不知道，那可能是财政上的问题，家庭的麻烦，我不知道。那啊，能否请这位女士走近一点好吗？谢谢，这就好了。那这个妇人那比我年轻多了，我们的出生可能相差很多年，住了也离很远，这次是我们第一次相遇。他来这儿是为了某种原因，我不知道，他也许病了，我不知道他得了什么病。无论他有什么病，神都知道。如果神启示出来，那么他就会知道那是不是真的。那如果这位女士说，巴兰弟兄，我病得很重，那我的胃在搅扰我，我得了痉挛或别的什么，那他看上去很健康，但你不能总是借着这个来推断。那如果他那样说，我会说，只要圣经说按手在病人身上，那是罗布斯弟兄、那艾伦弟兄或其他弟兄为了祷告的方式，那是他们的事工。他们按手在病人身上说，撒旦松开的，奉耶稣的名我责备你撒旦，或类似的话，说现在回去吧，你得医治。他就应该相信你，只要那没问题。要是他在哪里隐藏着罪呢，会怎么样？你可以给他倒一加仑的油，多次的高抹着，跳上跳下尖叫，魔鬼还是会待在那儿。没有承认的罪，你永远都赶不走魔鬼，是的先生。那现在圣灵若降下来说出了他过去的事，他就知道是对还是不对，然后告诉他将来的事。如果过去的事说对了，那么将来的事也必说对，对不对？那这是我们可爱的主的恩赐，他竭力要在末后的日子把他的心腹聚集到一起，这是他应许要做的事。如果主行出一件这样的事，你们多少人会全心的相信他呢？因你们的忠诚，愿神祝福你们。那这是个，那如果你要读的话，那我请求你，如果你发现我偏离了圣经，就来告诉我。那给我写信或告诉哪位牧师，告诉我错在哪儿。我不要做错误的事，我要做正确的事，他必须得是知道。那让我们来看一点跟这有关的经文，让我们来再来看约翰福音四章。那这里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第一次相遇，就像我们的主与撒玛利亚的妇人相遇那样，他们第一次相遇，耶稣与他谈了一会儿，直到找到他的问题所在。他的问题是不道德，那耶稣说出了他的问题是什么，他很快就认出来他一定是个先知。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个先知。他说，我们知道弥赛亚来，他来的时候就会做这样的事。耶稣说，我就是他。那如果耶稣是这样对昨日的人证实了他自己，如果他今日是一样的，那么他就必须以同样的方式证实了自己。那如果圣灵这样对他说，他就会知道这一定是借着某种属灵的方式而来的，他不可能来自天然的方式，是某种属灵的方式。那他可能像法利赛人那样说，那是别西卜，但这取决于他。他说这是基督，那么这也取决于他对基督的看法。假如无论是什么，那要真正存敬畏的心，那我在等候的恩膏，那我在拖延等候的正是他。假如因为他可能根本就不会来，那如果他不来，那我们就低下头解散会众，那明天晚上再回来，那祈求他，那愿他，但他还从未让我失望过。那有一次在几十万人的面前，他从未让我失望过，那这次他也不会，我知道他不会，我知道他不会，是的，我的确知道他不会。那瞧，我脑子里在想，现在已经超过了散会的时间了，你不可能又慌里慌张，又让圣灵介入运行，你必须安定下来。 那如果今晚要多加钱，那我会付的。那瞧就是这样，撒旦你无法像那样吓唬我们。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负责并掌管这里的每个人。现在是要，那我要对这个小女士说说话。那如果圣灵姐妹，那只要耶稣跟那个小妇人谈了一会儿，不要捕捉她的灵，瞧，要看出她有什么问题。我相信那是她所做的事，父差遣她上去那儿，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但当她上去那里时，她只知道要那么做，她就上到了那儿。那这时来了一个妇人，她知道一定是时候到了。那父差我来到这儿，我就来到了纽约，你是今晚到台上来的第一个人。那我不认识你，但他会向我揭示出来。如果他揭示了，那我是你全心的相信他吗？你会接受吗？你会知道那是对还是不对？行，我并不认识你，我对你是个陌生人。但你的问题啊，你有若干的毛病，但你想要接受祷告的主要毛病是在你的喉咙里，你有喉咙的毛病，对不对？请举起手，你信吗？那等一下，那不会有问题。你说你可能是猜的吧，那弟兄？不，我从没有猜。啊，我总是能从会众中捕捉到这种的想法。他们说那是猜的。那等一下，让我单独与他谈谈。你意识到有件事正在发生，对吧？那如果会众中多少人看见过主的天使那道光的照片，都挂在华盛顿特区那儿？那瞧，这光线的正挂在这女士的边上。那你看不见？那看上去就，那当然这恩高现在就在这儿，我看得见的。那他就在他的头上，是的，就在这儿。那他看到了，是的，他的毛病是在他的喉咙里。那他一直很担心，他喉咙里长了一个肿瘤，绝对是的。不但那样，你还得了甲状腺的毛病，这是那个烦恼，对不对？好的，你现在相信是耶稣基督站在这里，他知道你和你的一些事吗？你接受了做你的医治者吗？去了痊愈吧，奉耶稣的名。那这行，主知道万事。你好吗，年轻的女士？那你有点吃惊，行，因为当那个女士上来时，那光就淋到了她的头上，看到吗？她感觉到了。行，我不认识那个妇人，我对她的事儿一无所知，但她站在那只是一个年轻的女子。那如果圣灵能向我揭示你渴望从神那里要得到什么，你是个基督徒，那如果你不是，那主会告诉我的。但你是基督徒，我是指真正的基督徒。如果主愿意向我揭示你向他所求的愿望是什么，你会相信我是他的先知或仆人吗？那我不应该那样说，就时候到了，你会信吗？你知道我对你是完全陌生的人。那你来这的目的其实不是为了你自己。我看见了一个妇人，那一个年老的妇人，没错，她是你妈妈。她不在这儿，她在，你对她很忧虑，她得了癌症也很烦恼。那你不知道她的病情会怎么样。年轻的女士，你相信这是圣灵所做的事吗？现在拿你包里的那块手帕回家去，那当你照顾你母亲或寄给她时，或寄给她这块的手帕，并纪念今晚的这个祷告，心里不要疑惑，相信耶稣已经是的，那黑暗必离开她，你会没事的。回去吧，愿主祝福你，神祝福你，我的姐妹。你愿意全心相信吗？那不要疑惑，只要有信心。那等一下对不起，等一下，有事情发生了，另外一个人出现在了这里。就刚才那个在这里接受祷告的女士是谁？她在这里什么地方？是的，好的。那等一下，不，等一等，圣灵另有一个人出现了，是一道光。是的，是这位坐在这儿的黑人女士。是的，你坐在那儿祈求得到医治。那你对我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但是你相信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你相信你的高血压会离开你， 而得以痊愈吗？这就是你在祷告的事。他摸到了什么？他没有摸到我，他离我太远了。他摸到了那位大祭司，是我们软弱的感觉可以触摸到的。只要相信，那你不必上这儿来，你在那儿。只要相信，我要你去做的就是这个。只要相信。那这后面坐着一位女士，正朝这边看，在祷告。她不是在为自己祷告，她在为一位亲人祷告。因为这个有人刚刚离开这儿，她在为一位亲人祷告。一位女士是为她母亲祷告，但这位女士是为她父亲祷告。她父亲，那我看见波浪翻滚的大海，她不是啊，她来自海外或别的什么地方啊，挪威，她是挪威人，绝对没错。年轻的女士，相信主耶稣，你的父亲就必好了。那她摸到了什么？问问她看，她认不认识我？那这就是你在祷告的事吗？如果说的对，请挥挥手。没错，我们是陌生人，对不对？没错，好的。你说单单相信就必得着你所求的。他离我二十码远，他摸到了什么？他摸到了那位大祭司，瞧，不是摸到了我，我不认识的，但他摸到了那位大祭司，就是这位今晚与我们同在的可爱的主耶稣。你是一位陌生人，是这位病人吗？是这一位吗？那叫我只能照着所引导我的方式去做。那就像主所找到的那个妇人，那他借着耶稣摸到了神。那些在台下的人，他们就是那么做的，他们摸到了神。那我必须转向啊，他所在眷顾的人。那我们彼此都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我一生从未见过你，我们是陌生人。那这样人们就能够知道我们是陌生人，我们彼此不认识，对吗？那如果主耶稣现在向我揭示出某件你知道而我毫无所知的事，那么这一定是借着超自然的能力而来的。你瞧，神的医治，如果你要医治，那我不知道你需要什么。瞧，有时候是为了别人家庭的麻烦、财政上的事等等，但主可以供应一切。如果他知道你需要什么，他也能向我揭示出来。瞧，如果他这么做，那么你就知道这是他。瞧，你知道这必定是他。这会使你们大家都相信吗？好的，要信。那他看起来是个很不错的人。现在那让我们谈一会儿。让他光离开了，他去到了会众中。有人只要存敬畏的心，那是那种大的信心的拉动，那一下子就把那你感觉到的是能力。我传讲了一个半小时，但一个意象会使我比传讲了十个小时更软弱。力量，能力就是力量。行，是你们做的，那不是我。我不是，这些意象不是我做的，是你们做的，是你们对神的信心做的。不是我，我不是，我坐在这儿只是一个代表，就像这儿的这个麦克风，它是不会说话的，除非有一个声音通过它说出去，它自己是不会说话的，我也不能说话，这是他，这位活的主，基督，永生的那一位，是他在说话，他也知道你是谁，你做过什么。让我们再回来跟这位女士谈话。如果主耶稣向我揭示出你生命中的事，那可能啊是你在求他的事儿，因为作为一个信徒，你正在啊在求他一件事儿。如果他向我揭示出那件事儿，你相信你会接受吗？你会相信吗？你的毛病是在胃里，那检查表明你的胃在下垂，没错，对不对？检查中还发现另一件事儿，他们发现你胃里有一个肿瘤，对不对？你信吗？你相信神能告诉你是谁吗？维拉德泰的，现在回家去吧，要相信。阿们，你全心相信吧。那问问这位女士，我们一生中从未见过面，但这是圣灵，主在这里，现在要真正存敬畏的心。那时间到了，你们就告诉我。阿们。那你好吗，先生？啊，我们彼此是陌生人。那你知道某一天我们都要去见神，那你对我是陌生人，我对你也是。如果主耶稣向我揭示出你的毛病，你会相信这是他吗？你知道作为一个人，我不会知道那事的，必须是主才会知道，对不对？ 我不愿意这么说，但这个小伙子有个阴影，那有个黑影照在他头上，那是个很严重的毛病，你得了癌症。没错，那 X 光片显示的癌症是在胃里，在胃壁上也有，是，对不对？那这是我在 X 光片上看到的位置，那癌是在胃壁上，那这意味着你很快就会离世了。如果神不帮助你的话，你会接受吗，我的弟兄？耶稣，对耶稣基督来说，癌症算不了什么，不过像头疼一样，你信吗？那有一件事儿刚临到了你，你有个非常好的感觉，那如果你一直那样相信，这阴影离开你了，好了吗？你的信心救了你，去吧，现在就信，愿神使你痊愈。神能医治关节炎，你相信吗？好，那开始走吧，说谢谢你主耶稣。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好的，当我说关节炎，那这样你感到有点奇怪，那也是你得的毛病，你早上几乎都站不起来，你变得僵硬了，现在你若信，病就没了。走回去吧，要相信，愿主祝福你。哮喘病，那里，你瞧，你相信神能医治的病吗？接受主，去吧，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全心的相信。你想要去吃晚餐吗？痛快的吃吧，你的胃病好了，去吧，你好了，去吧，要相信，你若能信，神能医治背痛或别的病，你信吗？你相信神能医治你的病吗？欢喜的上路去吧，说谢谢你主耶稣。你相信我是他的先知或仆人吗？你相信神能医治心脏病吗？那么去吧，要相信。你得了一种妇女病，还有关节炎，对不对？你相信他是神圣的医治者吗？要接受的作为你的医治者，欢欢喜喜的去吧，说谢谢你主。你有妇女病，这烦恼了你很长时间，你还有心脏病，他差点要了你的命，你的心跳很慢，要全心的相信他，要全心的相信他不会再烦恼你了。血液的毛病，你相信神的造出的血液，而使那贫血症得医治，使你痊愈吗？你信吗？好了，去吧，要相信，那个糖尿病就必好了，你要全心的相信。那坐在那里的你，你相信主已经医治你了吗？全心的相信吗？你相信是神使你完全彻底的好了吗？愿神祝福你，欢欢喜喜的上路吧。阿们，那个背痛绝不会再烦恼你了，这会使你感觉很好，不是吗？好的，欢欢喜喜的去吧，说谢谢你主耶稣，你全心的相信。血液在你的血液里，血很稀，是糖尿病，你相信神能医治糖尿病吗？让我们去哥哥他换一次血，主已经把你的糖尿病拿走了。你的胸有毛病，不是吗？我几分钟前叫过你，几分钟前你一直在看着我，我就转过来看你，你看到我看你就低下了头，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就临到了你，你胸膛里的毛病就离开了，它没了，那是一种神经性的毛病，阻塞你的胸膛。你相信台下那位患关节炎的，你怎么想的？你坐在最后一个位置想，你信吗？你站起来，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我吩咐你们来相信神，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们信吗？好的，你们若全心相信，就把手按在别人的身上。神不能失败，他是神，可爱的主耶稣，他复活了大能，他的认证书，每个人都按手在别人的身上。天父，敌人在逃窜，敌人被打败了，耶稣基督活着作王了。神啊，求你怜悯医治这些人。撒旦，这场仗你输了，耶稣基督今晚在这会堂里赢得了胜利，你被揭露了，你只是一个纸老虎，我们带着哥哥他的爱叫你松开手，奉耶稣基督的名，从这些会众中间出来，离开他们，松开他们，